印度媒体说马达夫这次的声明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个之前印度曾经公开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且由于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克尔邦中国称为藏南地区仍然同中国存在着边境争议，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一直不被允许涉足这个地区，中国游客进入印东北亦都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管控。马达夫介绍了印度正是计划中的 BBIN 项目，就是连接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个国家间的区域合作网络。他又表示中国西南部地区可以利用印度东北部作为通过吉达港伸向印度洋的枢纽。马达夫又认为中国企业可以投资在消费品和好像电动车电池这类的产品上面，不过马达夫并没有提及中国企业更为看重的基础设施项目。印度时报在随后的一篇社论之中对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出的这个邀请作出了评价，社论认为印中是两个大国，亦都是两个必须保持接触的邻国，通过发展共同的利益，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相处的机会就会更大。印度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一种成熟的方式。社论又表示向中国提供通过东北部地区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可以提振这个地区的经济，一旦进入可运营的阶段，对中国人来说这条线路会比中巴经济走廊更具吸引力。不过印度时报的社论亦都提醒说同中国合作并不意味着印度应该放松警惕和放弃底线，鉴于北京对阿鲁纳克尔邦存在着诉求，为中国提供进入东北部的通道确实带来了挑战。马达夫承认到这一点，他表示印度愿意在可能的地方实施互利合作而规避那些有争议的地区，这样表明了政府采取了双轨的方式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印度东北部是指印度最东部的互相毗邻的七个邦，就是阿萨姆邦、阿鲁纳克尔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和七十年代并入印度的石金邦。有历史学者指出，历史上这个地区从来并没有被印度本土的政权统治过，只是在殖民时期被英国征服而纳入版图。在英国人来到之前，那里曾经先后存在过多个独立的王国和众多的山民部落，其中最强大的阿霍姆王国由从云南瑞丽迁徙而来的鲜族和泰国泰族、中国傣族同族王子在十三世纪建立，沿袭了将近六百年。印度政府在独立之后的七十多年间，先后对东北部实施了一系列的怀柔或者同化的政策，以期将众多的少数民族融入印度大家庭。不过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印度东北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古分离的势力和少数民族武装，他的政治诉求从更大的自治权到脱印独立不一而足。印度东北人从文化习俗到相貌特征上面被认为与中国南方人或者东南亚人更为相近，他们经常被印度本土人称之为中国佬，并且在社会生活之中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加之印度中央政府对东北部的发展缺乏长期的规划和政策的扶植，使到东北部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长期落后于印度其他的地区，亦都使到东北人多年来怨声载道，缺乏认同感和向心力。印度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在背后支持印东北地区的分离势力，因而对中国人进入这个地区采取格外谨慎的态度。中国游客或者商人至今不得进入阿鲁纳克尔邦，而申请进入曼尼普尔邦、加那兰邦、石金邦等地亦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特别的批准。意识到东北部经济发展滞后对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印度在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针对这个地区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但是由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人力资源短缺、各级政府贪污腐败严重、官僚系统的低效率等的原因，印度的各种倡议或者战略口号很多，但就缺少长远的统筹规划和系统性的实施。几十年下来，印度东北地区的经济仍然是处于欠发展的状态，远远低于印度国内的平均水平。印度政府在1991年推出了向东看战略，希望借全球化和区域性合作的大潮，将印东北和印度全境的经济整合和印度以及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融为一体。 不过同以往好多国家战略的执行情况相似，印度政府雷声大雨点少，二十多年之后向东汉战略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上的成果。现任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之后，将向东汉升级为东向行动，不过东向行动存在着客观的地理性的限制，印度东汉仅是有些切入点是基础设施同样的匮乏，经济水平低下的缅甸，一条通过缅甸连接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高速公路，在规划了将近五年之后，至今仍未修通。中国曾经在2013年提出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设想，对此缅甸和孟加拉颇为上心，而印度政府就一直保持着三心两意的态度。终究其原因，印度希望它的东北部和东南亚实现对接，但是就不希望和中国直接接连。中国一直希望打通废弃多年的史迪威公路，又称之为雷多公路，并且帮助缅甸修缮了这条公路的部分缅甸路段，但印度就迟迟并没有完成印度境内路段的贯通。这条二战时期中国后方获取物资的生命线，以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名字命名，起于印东北阿萨姆邦的雷多小镇，经过缅甸进入中国的云南，本应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和中国西南的最近最直接的通道。曾经有观察家猜度，印度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打通这条公路，是担心中国军队可以通过这条路长驱直入印东北。毕竟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曾经翻过喜马拉雅山，逼近阿萨姆邦。综合上面所述，正是由于印度政府多年来对中国染指印度东北部的地区的担心，使到这次马达夫邀请显得异常罕见而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这次随同马达夫出访中国的还有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和那加兰邦三个邦的首席部长，他们相当于省长，更凸显出印度官方对于邀请中方合作的诚意。虽然中国媒体对于印度的邀请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报道，但是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印度东北地区投资实业并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印度本部都缺少制造业的熟练技工，东北地区更是人力资源匮乏，加上这个地区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都非常之落后。从制造业的成本方面来考虑，印东北和印度本部相比并没有什么竞争力。此外，马达夫的邀请回避了中国更为看重的基础设施项目。印度当然有自己的顾虑，但是对中国来讲，连接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项目缺乏利益交集。马达夫提到的中国西南部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看来是一张美好的蓝图，但是中国云南已经开通了通过缅甸交飘港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从云南进入印东北仍然要通过缅甸。马达夫的蓝图其实并没有几大的吸引力。在这个之前，在印东北的外国投资主要是由日本一家独大，但是进展缓慢，印度政府并不满意。中国当然并不希望日本势力垄断印东北的发展，进而阻断中国和印度深化合作的愿景，所以中国或者会因为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对印度的邀请作出积极的回应。另外，如果中印双方真的有解决阿鲁纳克尔邦的边界争端的诚意，投资印东北进而加深合作，培养互信，不失为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朱乐的报道。